好，第二章第一节就开始更明白的讲到尼尼微城，尼尼微或者亚述的状况。第二章第一节，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尼尼微是亡于谁呢？尼尼微是亡于巴比伦。所以这里二章一节是指巴比伦，还有跟巴比伦联合的马代，还有西古提人，这些人邦国上来攻击尼尼微他们要来打你了，所以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这是一句讽刺的话，就是人家来打你咯，要小心哦，要防备哦，要振作哦，要预备，都没有用，因为他们神定义要请赴他们。那么尼尼微被消灭，迟早有一天，第二节，耶和华会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同火把，飞跑如同闪电。好，这都在讲到说这个上帝遭拒的百姓要来攻击尼尼微，攻击亚述。各位，这个我们在近代的好像不是太多看到哈，但是我们的长一辈看过。哎呀，日本人那个时候多强大哦，三月亡华，三个礼拜要把整个中国亡掉。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两颗原子弹丢在那里，一个闪光过去，20万人、30万人，广岛、长崎通通死光。各位，希特勒的闪电部队何等的厉害，那个闪电部队一下就占据了这个地区，占据了那个地区，希特勒的闪电部队最后都没有了。那么在尼尼微也是曾经是非常强大，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成吉思汗，我们中国以前的汉朝、唐朝都有过非常强盛的时候，但是世上的国度都会过去。那么这些只有上帝会复兴的教会，神的儿女会永远的复兴。那么使地空虚的第二节，使地空虚的是谁？使地空虚的终极的来讲，这个地能空虚，这个地能丰富，都是上帝。所以使地空虚的是上帝，但是呢，上帝也常常借着一些器皿使地空虚。那么这是谁呢？你也可以说尼尼微或者亚述使地空虚。这些军队都是凡是他们走过去的地方哈，都是一扫而空啊。这个历世历代的那个侵略者哈，都非常的残酷。在约珥书哈，第一章第二章那里都讲到说哈，用那个蝗虫来形容那个大军哈，这个大军哈，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三节啊，他来以前的地方像伊甸园，他走过以后的地方像旷野。各位，我们中国历史上不是也这样讲吗？各位，不要原子弹，不要现代的生化武器，事实上现在这种这些什么精灵炸弹之类，反而是只要杀人，这个物资还不一定会被消灭。我们中国讲到说古战场也好，讲到说战乱的时候是什么？赤地千里啊！千里的路上，你走几天，走几个月，只有烧焦的土，没有人的。有的时候看到人，在我父母逃难的时候还有过经验，还看到野狗在抢那个，因为有时候战乱的人就草草的埋葬，就是抢那个尸体骨头。亚述是使地空虚的，那么 所以这里实地空虚的是上帝，实地空虚的也是耶和华。因为亚述曾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亚述曾经掠夺不只是以色列其他国家。不过这个实地空虚的也可以指第二章第一节的巴比伦，这些都是上帝的工具。哎呀，罗马、希腊、迦太基呀、亚历山大、拿破仑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上帝毁灭的工具，也会被上帝毁灭。好，那么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哈，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竖上城墙，预备挡牌，河渣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你回去再看哈，这个有一些这样的考古的图哈，包括巴比伦和亚述，包括尼尼微那个城墙是强大。那这里描述的都是真实的，在那个宽阔这些城哈，真是攻不下来的。那个城墙哈，就可以有马车在那个后道，马车可以在上面跑的。然后城墙中间有的时候还有护城河，就是军队进不来的。那护城河就算有军队进来，他把水闸一开，那个人就会被冲走的。各位记得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也曾经黄河决堤要把日本人冲走嘛，那一决堤就冲走了。但是再固若金汤的尼尼微通通后来被巴比伦军队攻下来了，而且那个惨死了，那宫女啊、贵族啊、蒙羞啊、王后，这女人被强奸被杀多得不得了。第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我们年轻的一辈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了，我爸爸妈妈有这样的经验，叫逃难。我们教会也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教会有弟兄现在也说老了六十几岁了，他逃难的时候，他就在我忘记上海福州哪个地方的船上船的时候，妈妈在底下跟他摇手上不去了，逃难了。大家拼命逃，在越南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也是身上带着金子。那我们在那个38年撤退的时候也听到那机场袁大头都到处丢的，到最后金子也丢，因为只要命了，站住站住，不能站了就拼命逃，没有人。所以那些来掠夺的人就是巴比伦人。第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各位，你看那个杜牧写的阿房宫赋啊，这个取之尽之珠，弃之如泥沙，天下所有的美女金银珠宝通通要，秦始皇通通要。那不止秦始皇要，每一个征服者都是要把最好的拥有在他自己的宫殿里，要什么都有，无穷啊，无数。各位，也不只是尼尼微这样，各位以色列也是一样。当神祝福以色列的时候，你记得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金银珠宝是无数，圣经上有这一句话，所罗门的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金子都太多了。可是这些上帝给他们祝福的金银，到最后因为不信靠上帝，成为别人来攻他的理由了。本来是祝福，就后来成为一个人家攻他的理由，这么多金银好来攻啊，你不依靠上帝又没有保障。所以各位，我们到底在为谁积蓄金银，真的很难说。所罗门积蓄了这么多，等于是为亚述积蓄的，亚述后来把他抢走了。亚述积蓄了这么多，送给巴比伦了。巴比伦积蓄这么多，又给马代波斯了。真的，我们积的这些，如果真是积财宝在天，是真正有福的。奉主的名来做事，依靠主来做事，否则都没有了。第十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 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部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的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各位，这里的这些狮子哈，亚述和巴比伦都有这个特点。那个在但以理书讲到的那个兽也是狮子，他们都喜欢用这个做象征。各位，再一次请你看那个我们这个和合本约拿书里面最后一页里面那个尼尼微，你看到有一个浮雕，那个浮雕呢就是狮身鹰翅人首，看到那个吗？狮子的身体，鹰的翅膀，人的手，那个他们认为是亚述王的特点。他有老鹰一般的翅膀，鸟中之王，他有狮子一般的身体，是兽中之王，他又是人首，那是他自己，那是亚述。可是这样的国家，这样强大的，你就是说这里的狮子都是形容亚述，怎么样呢？最后上帝都会除灭他。第十三节说，你使者的声音不会再听见，亚述的使者走遍天下都吓死别人了，不会再听见了。他们会怎么样呢？就像我也是我们这个和合本的那红书的这一页，你看到他们那些所有东西怎么样，都被烧掉了。这个古战场的特点，烧掉什么都没有了。